基本上大概会是我们创世纪就是要讲的话是最后一次哈。那下个星期呢，我们会有一些的祷告跟分组哈。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呢不知道哈，如果我们要装备课程，说你这堂课到底有没有真正上哈？那个除了那个出席以外，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写作业哈，那所以实在很难知道你那个，就是说对我们装备中心。算你到底有修这门课还是没有修这门课，所以下个礼拜会考试哈。可是我想那个很多人都知道我的考试是很简单的啦。所以你不要因为要考试就不来哈。因为每一次的考试都是一个 review 哈。那因为我想我们最主要不是要把你考倒，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对神的信息能够很深的扎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考试的目的不是要考你会不会哈，而是主要是做一个 review。 阿们。那我想曾经上过我课的人都知道，或者考过试的人都知道哈，我的考试都是 review 性质的哈，都是希望是对大家有帮助的。那么所以下个礼拜请大家一定要来上课啊。那下个礼拜是比较不太一样，那我也会希望下个礼拜能够有一些时间给每一个人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就回到创世纪哈。那在创世纪里面，今天我们要同样的还是要再来分享到约瑟哈，分享到约瑟的约瑟的一生，以及在整个创世纪里面的一个结尾。那当我们在这里分享约瑟的时候哈，我要再一次说，神的心意跟他的旨意哈，实在是大过人的意念。那么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有一位有计划的神。那么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我们都看见上帝的计划。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我们都看见神拣选的一个恩典哈。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再一次看约瑟的时候，就看见神的计划是必然要成就的，不管环境如何，神所说的就必定要成就。那么那今天早上我们先翻到创世纪哈。我们看到创世纪就是当约瑟来到法老的宫中的时候，我想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时间来特别来分享哈，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四十一章。创世纪第四十一章哈。那我们上个星期特别有讲到这个约瑟从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进入法老的宫中。上个星期我们也特别讲到，当他在法老宫中的时候，法老看见这一个约瑟，他的里面是有神的灵哈，所以呢，法老在那里替约瑟来做见证说，这样子的人我们从哪里去找呢？因此法老看见约瑟里面有神的灵，就将整个的国哈，或者是说他的在这个国里面的治理的一个权柄能力就交在约瑟的手上。那么那约瑟在法老的宫中的时候，法老就给约瑟一个名字啊，叫这个字我还不太会念，那个中文翻出来叫什么沙发纳，那个字怎么念呢？特巴内是吧？好，特巴内亚哈，特巴内亚。其实这个意思的在那个这个字的意思哈，在埃及的意思里面，就是说它是世界的一个救星哈，好像对埃及来讲，对法老来讲，那个约瑟就好像是一个救星一样，救了他们的国家。看到有丰年，有荒年哈，那么他法老看见他里面有神的灵，就把这个国家好像交在他的手中。法老在那里说，除了我是王以外，那我所有的权柄都 交在你里面，而且不许人在约瑟的面前擅自办事。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在埃及的法老宫中，他是为神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让这些在世界上的人，在这个法老的宫中，在这个埃及的国家，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国家里面，这一个约瑟却在那里有美好的见证，让人从他的身上看见神的灵与他同在，并且带给这一个国家有极大的一个祝福，带给这个国家有很多的恩典，有许多的丰富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在埃及的皇的宫中，那个时候已经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30岁左右啊。那么圣经上也在这里特别给我们提到约瑟在法老的宫中，后来他也娶妻生了两个儿子。那我现在要特别讲约瑟生的这两个儿子啊。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就给他的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啊。那么马拿西呢，在圣经上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意思啊。马拿西这个意思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家的全家。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讲到忘记的意思。忘记什么？忘记一切的苦楚。这个忘记不但是忘记苦楚，还讲到什么？忘记他父家的一切的苦楚。其实今天早上牧师有讲到哈，说以前的伤痛哈，你说要忘记是骗人的啊。牧师说怎么可能会忘记？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圣经上讲到，当约瑟给他的孩子起名叫马拿西的时候，如果靠着人要忘记痛苦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是谁帮助他来忘记痛苦呢？是神使他可以忘记。其实基本上来讲，人的痛苦，很多的痛苦我们可能都不会忘记哈。如果想到我们过去的情况，很多的痛苦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像一个坚固的营垒一样存放在我们里面。但是今天若是神让我们忘记痛苦的时候，不是这个痛苦就消失了，而是神让我忘记痛苦的时候，是表明神让当我想起这个痛苦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能够什么释放而得自由。阿们。那叫做神使我们忘记痛苦，不是说这件痛苦的事情不存在了，而是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么因此当这一个约瑟给他孩子起名叫马拿西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瑟在这里做了一个宣告，就是神使我忘记，神使我忘记，忘记我一切，还不是只有一件事，他说什么？一切的困苦以及我父的全家。哈利路亚。这是一个约瑟在那里的一个宣告。当他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以法莲啊。以法莲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呢？以法莲的意思就是昌盛。哈利路亚。当然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取名字的时候，名字里面叫做昌盛，我们都好欢喜哈，我们觉得这个人好有福气，好有祝福。但是这一个约瑟给他孩子取名叫以法莲的时候，他的这一个昌盛却前面加了几个意思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哈利路亚。受苦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受苦可以让我们昌盛起来。哈利路亚。而且若是这个苦是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可以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起来。阿们。哈利路亚。我自己也常常觉得哈，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苦哈，那么那个生命里面的历练是比较少一点的哈。但是一个人受过苦的人，你会发现这一个人的说话，这一个人的生命哈，就会带给别人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或影响力。那么当然了，如果一个人常常讲我受苦哈，那么这也没有益处。但是如果 们能够看见这个受苦是对我有益处的，我就可以在这个受苦的地方怎么样昌盛起来，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约瑟当他替这两个孩子在取名字的时候，表明了约瑟在神的里面已经被神来医治了，哈利路亚。他们我们看见神的医治在他身上，他可以忘神使他忘记附加一切的痛苦，忘记一切的苦难。他可以看约瑟在他身上，他经历到我受苦是能够使我昌盛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在这里，让我们知道约瑟在他法老宫中的时候，他不但看见他在物质上丰富，看见他在地位上被提升起来，我们也看见约瑟在他的灵里面，在他的这一个身心灵里面，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因为他经历了神的医治在他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约瑟的时候啊，那我们还要看到创世纪里面另外一段的记载。那么今天早上我想我们要看这一段的记载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个极大的对比哈。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看到约瑟的时候，看到他约瑟从17岁被卖，好，卖到波提乏的家里面去，成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奴隶。然后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面的时候，那么虽然主人喜悦他，祖母也喜悦他，好，但是约瑟却是懂得在年少的时候就躲避试探的人。他当那个祖母要来勾引他，要来献殷勤的时候，约瑟什么？约瑟都逃避，好，那个约瑟来远离那样子的试探，因为约瑟认识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做这事情来得罪神，好，他非常的清楚，因为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讲到犹大，好，那我们看见犹大跟约瑟是两个极大的一个对比。约瑟在年轻的时候就懂得怎么样来远离试探，那对试探说 no， 好，他懂得怎么样来逃避这样子的事态，因为他尊神为大。那么但是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创世纪第38章，好，创世纪第38章，我们看见创世纪第38章啊，这里提到了犹大。那么我们也提过几次啊，圣经上总是有留下伏笔，好，那么而且圣经的记载是非常真实的，圣经没有说只记载好的事情，不记载不好的事情。那我们看见圣经记载犹大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大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跟约瑟的年龄比起来，他要大他大得多了。因为什么？犹大还有两个儿子，对不对？所以在创世纪38章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一个犹大，好，他娶了迦南人舒雅的女儿，那么他生了两个儿子，那么这两个儿子他就给他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的名字叫做他玛，好，那我们看见这个他玛在这个犹大的这个家族里面，所以犹大等于是他玛的什么？是他的公公，好，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他玛呢嫁到犹大这个家族里面来的时候呢，那么第一个他的先生就去世了，哈，圣经上讲去世了。那么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或者在那个时候，就是长兄去世以后，下面一个呢要什么？要尽义务，哈。所以那么，所以这个他这个弟弟哈，叫做恶男的，就必须要替他的兄弟来尽这个义务，所以等于就是说也娶了这一个他玛哈为他的妻子，要给他尽义务。那么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恶男呢，因为知道如果我跟这个他玛哈生了孩子以后，这个孩子不归在我的名下，所以这个恶男呢，他就当时就故意哈，圣经上说他就故意遗精在地哈，同房的时候就不愿意给他的哥哥留有后代。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神看这件事情极为不喜悦，好，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故意的，好，他是故意的做这样事情，所以神极其不喜悦他们在神眼中做了这样恶的事情，因此神的刑罚就临到这个恶男，就让他就 就去世死亡啊。那么这个对犹大来讲，他一共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死了，还有什么第三个儿子叫做示拉，那个时候还小，所以犹大心里想，好，那如果我这第三个儿子好又给跟他马在一起呢，好又死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犹大心里就他就为自己心里面就做一些打算，所以他就把他的媳妇他玛哈差遣回家，还跟他说：“你到你父亲的家里面去守寡哈，但是等我这个儿子呢，第三个儿子长大以后呢，我再把你迎娶回来。”所以他玛很听话的就回到他父亲的家里面去。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哈，他玛这个女人啊，如果今天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语来说，这个女人是什么？这个女人是扫把星。这个女人是什么？是身上充满了咒诅的哈。那么，哎呀，第一个儿子死了，第二个儿子也死了，所以这个他玛在这犹大的家族里面可以说不受欢迎，因为她是一个扫把星，她是一个有咒诅的一个女人哈。那我就要特别讲到这一个他玛，这个他玛呢，我们在圣经上看见哈，这一个他玛被记载在圣经里面。他玛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这一段的故事哈，如果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个他玛不太光荣哈，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他看见这个第三个儿子示拉渐渐长大的时候，并没有想要把他重新迎娶回去的意思，所以这个圣经上说，他玛就怎么样脱了他寡妇的衣服，坐在城门口，就没想到犹大哈，这个年纪这么大的，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圣经上没有讲他多少岁哈，可是呢，他从那个城门经过的时候，他看见他玛，就以为他是一个妓女哈，那么我们都看到圣经上说，他就后来什么就跟他同房，他玛就由他的公公怀孕了，那么这是圣经上所记载的一段故事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哎呦，这点简直是太不能够被我们这一个时代来接受哈。那我们想起来，我们觉得这个他玛所做的事情实在是太不美了。这一件事情好像对我们来讲，我们尤其我们现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看到这事情，我们却不太能接受哈。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这一个他玛哈，他在神的眼中跟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是大不相同的。这个他玛在犹大的眼中后来看起来也是大有不同的。那我现在先要来讲到这个他玛哈，他玛我看他玛的时候，我看见这个他玛他是怎么样，他是第一天嫁进犹大的家里面，到这个家庭里面做媳妇哈，他就什么好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样，他什么他一天在这个家里面做媳妇，他就在他身上有一个认定，他认定我这一生都是这个家里面的媳妇，阿们。你看哈，所以呢，他虽然被差遣回到他自己的父家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回去以后好多年了，他都没有脱去什么衣服呢，都没有脱去守寡的衣服，你说他有没有义气哈，我觉得这个他玛很有义气，他回到自己的父家里面还天天穿守寡的衣服哈，我相信他的父母一定也有跟他讲过，哎呀，干嘛一直穿守寡的衣服嘛，你可以再嫁人嘛，反正已经被打发回来了哈。可是他玛都没有这样子做哦，他什么，他一直苦苦的在那里等到那个第三个儿子可以重新迎娶他哈，所以他天天都穿寡妇的衣服，那么一直到他觉得好像没有盼望了，他也什么，他也要为自己争取一下，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他玛。那么当这一个犹大，你看是不是跟那个约瑟有很大的一个对比，强烈的对比，约瑟是试探来了时候远避试探，犹大是什么，自己去哈哈，自己去救那个试探，自己什么，他在情欲上面，在各方面里面，这个犹大什么，他也没有做好他自己的角色哈。那么他跟这个他玛，后来圣经上就讲到说，当他怀孕，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个人是他玛耶。哎呀，我想怎么，我想以前的人哈，大概真的房间很黑暗，总是看不清楚啊，总是看不清楚。那个 这个犹大跟他的媳妇哈、同房都不知道这是他的媳妇，你说有没有这么也说起来也是够糊涂的哈、也是够糊涂的。那么然后呢，后来当他知道这个他玛怀孕的时候，你看一下创世纪第38:26哈。本来犹大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想要do something 啊，他想要把这个他玛拉出来，把他烧了哈。但是呢，这个他玛也够聪明的，他向他要了三件东西，要了什么呢？印章、袋子跟手里的杖，好，所以这三样东西一交给犹大，犹大就知道他没有办法赖账了哈。那么他不但没有办法赖账。26，犹大就承认说一句话，说什么？他比我更有义，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那个，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一个他玛在神的眼中，在这一个犹大的眼中，他都是一个什么人啊？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他比犹大更为有益，哈利路亚。那弟兄姊妹，你说我们真的是不了解哈、啊？不过我看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他玛，我今天要对姐妹们讲，他玛他能够站在他自己的位分上，他没有放弃他的身份，他没有忘记他的位分，他站在他自己应当站的这一个位分上，所以他今天显出他的义来，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太宝贵了哈。你知道这个他玛，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后来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做法勒斯，一个叫做谢拉。请问你法勒斯是谁呢？啊，法勒斯是谁呢？法勒斯是啊，在耶稣家谱里面是有份的，对不对？好，我们看见这个法勒斯在整个主耶稣家谱里面是有份的，不但在耶稣家谱里面是有份，我们更要说他玛是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份的。其实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全部列的名字都是男人的名字，好，唯有五个女子的名字被列在耶稣家谱的里面。这五个女子是哪五个女子呢？大家跟我一起说一次啊，他玛，还有呢，他玛，还有拉合啊，还有呢，路德啊，还有呢，我圣经上没有讲拔示巴，他说谁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哈，乌利亚的妻子。然后最后一个是谁？玛利亚。五个女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家谱有份。那么那我今天不讲其他几个女人，我只讲这个他玛哈，因为他玛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神看他是什么更为有益哈，因为他认识自己的位分，他没有轻易丢弃他自己的位分。那所以我要对姊妹们讲哈，不管你的丈夫如何，不管你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如何，永远不要放弃你应该有的那个位分。我这个故事不晓得在这边有没有讲过哈，那我再一次分享哈。有一次我看一本书哈，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 CD， 那个 CD 里面不是有，反正就有一个磁卡，不是那个是 CD 啦，但是不是听的啊，它是文章，放在这个磁碟里面。那我就把这个磁碟打开来看的时候，就看到它里面全部都是在讲几个女人的见证哈。那么这几个女人都是丈夫有外遇的哈，丈夫有外遇的状况。那么不过这几个女人都是因为靠着主胜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我就要讲其中有一个女的哈，那么她的我有没有在这里讲过啊？没有哈。其中有一个女的呢，她的先生呢有外遇。那么这个有外遇呢，不只是一次发生，她的先生很风流的哈，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外遇风波。那么所以呢，不但是有外遇的事情层出不断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她的小老婆就很多个。 个哈，那么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小老婆这样子，那么所以这个女的非常的痛苦哈，非常的痛苦。那么她就在非常痛苦的时候就认识了主哈。那么她在非常痛苦认识主的时候，她就跟神祷告，她说：“神啊，虽然我的丈夫是这样的情况，可是今天我认识你，我愿意为我的丈夫来祷告哈，求神来来做改变啊，或者就是他就天天来仰望主。就有一天呐、啊，那个有一个女的打电话给他哈、啊，那么这个女人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就跟他说哈、啊，嘿，你知不知道哈、啊，你的先生啊，又在什么地方又有另外一个小老婆？那原来呢，这个打电话给他的这个人哈、啊，也是他先生其中一个小老婆哈、啊，就跟他说，你的先生又在哪里又有一个小老婆？”好，结果这个姐妹呢居然回答这么一句话，她说：“没关系，反正我是大的哈。”她说：“反正我是大的。”哎呀，你知道我那天看到这篇文章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哎呀，我就又哭又笑，我觉得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她说：“反正我是大的。”但是那一天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就看见这个姊妹哈，她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的环境，她就放弃她的位分，她没有因为这样的环境，她就放弃了她自己的那一个，她说：“我是大的。”那么感谢主，就是因为他不肯放弃，好像这个他马一样。今天我们看见他好像哎呀这件事做得不太美哈、哦，可是怎么样，他却做了一件什么义，在神眼中看为的义事。那么同样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看重你自己的位分，不要轻易放弃你的位分哈、哦。那么感谢主，后来那个姐妹她就是不愿意放弃，她说：“我是大的哈。哦”她继续的祷告，后来神转变她的婚姻，让她跟她的丈夫可以重新的和好，所以她写出了那个见证。那我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今天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家庭婚姻里面，好，姐妹们，我要劝你不要放弃你的位分，阿们。好，那么除非是不得已的情况，但是如果你还能够有机会，你不要忘记你的位分，并且你要对自己做一个宣告，你说：“神呐、啊，你要让我在受苦的地方有一天可以昌盛起来，让我末后的福可以大过先前的福。”阿们。所以我们看见在犹大，虽然他在圣经上面他是如此的软弱，可是基本上也是神在他旁边放了一个他马，好，让他马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份，而且让犹大也在什么，也在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份，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因此我们再回来看这一个约瑟啊，所以我们这好像是创世纪里面的中间的一个插曲，在约瑟的这件事情上一个插曲哈、啊。那么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也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啊，神所要做的事情。那么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约瑟。当我们看到约瑟在法老的宫中，真的就是看见他所在那个法老所做的梦哈，他在预言里面所说的七个荒年跟七个丰年。那么先是什么？先是七个丰年了，所以他们就在丰年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做储存的工作哈。那我想约瑟他真的是有神的智慧，所以他也告诉这个法老哈，要怎么样来储存这一个食物。那么当然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人呢认为哈，这一个约瑟哈，如果今天要讲到财务管理的话呢，有人认为约瑟很会做财务的管理，因为他给法老一个最好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什么？五分之一，要储存五分之一。我看现在有很多在讲财务上面的基督徒的财务里面都劝人要什么样，储存五分之一。五分之一是多少？十分之二哈。十分之二，有很多人都讲到储存五分之一。那我也有人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在财务上面就有转弯的余地。好，不过我们上一次另外一个说法，好，却看见哈，约瑟呢也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他储存的这个五分之一是归在谁的手中呢？是归在法老的手中。好，所以呢他好像什么替法老 增了很多的财物，增加了很多的收入。所以呢，这个有，所以有人说约瑟好的地方是教你怎样储蓄啊，怎样来富裕起来啊，储存粮仓可以丰富。可是另外一个部分来讲呢，我们却看见这一个约瑟呢，让这个财物呢没有归到神那里去，归到什么世界上，归到世界上这个法老哈。法老代表了什么？法老，我们今天来看，法老是代表了这一个世界啊，这种的世界上面的这种的压力，世界上的这种的是属世界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提到这个约瑟，他就是把这个财物都归给法老，没有归在神的里面，觉得有一点可惜啊。那但是我想我们大概有一些原则了解一下心里面要有一点神所给我们的要有个底数啊。那因此我们看见当约瑟在这个法老的皇宫里面，好，那么可是其他各地都是什么，都是饥都开始后来从丰年里面到了饥荒的时候，唯有这一个埃及地，唯有在埃及的地方非常的丰富啊。那我们也看见好像常常饥荒呢就可以帮助一个人来思想神，在饥荒里面的时候帮助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好像有的时候在饥荒的当中就看见有神另外一个预备，神另外一个法则。那么因此当到处都是饥荒的时候，同样的在雅各或者说在他们家族里面，他们也什么也遭遇到饥荒的事情。所以这个雅各就听说在埃及的地方粮食很丰富，所以他就跟他的儿子们说啊，那我们现在你们也一起去埃及去要一点粮食回来吧，因为这个时候天下都有饥荒。所以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啊，就去到埃及。那我们看见哈，圣经上真的很有意思这一段的记载。当他的哥哥们到埃及去拿粮食的时候，哈，约瑟一看见他的兄弟们，马上就知道这是他的兄弟。哈，所以呢，圣经上讲到说，约瑟就想起他曾经17岁所做的梦，这圣经上说，他想起他17岁做梦的时候梦到什么，他的哥哥们向他怎么样下拜，他就想起这个梦来。那么所以这非常的有意思在这里哈。那么因此在创世纪第42章的时候第8节就讲到，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哈。哎，这也让我想到属灵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人可以看透他哈。他就想起他所做的2个梦来，所以这个约瑟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故意想要试试看他的哥哥们，啊，所以他就说：“哎呀，你们是奸细啊！”好像约瑟在那里演了一出戏啊，演了一出戏一样。那么还把他的兄弟们还放在监狱里面。好，啊，你看哦，人很奇怪，不是很奇怪，就是很，我觉得这些事情哈，一个人哈，如果做亏心事的时候，哈啊，别人不知道，谁知道？自己知道。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做亏心事的时候，啊，碰到一些环境，特别是苦难的环境，是一些比较恶劣环境的时候，自己就会什么反省自己了。所以当这个约瑟的哥哥们他们自己在那个监狱里面，啊，那么被囚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彼此自己中间就有一个对话，在创世纪42章21节，他们彼此说，哈，我们在兄弟身上怎么样呢？实在有罪了。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就临到我们身上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其实在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啊，那么真的是看见，如果我们心里面曾经过去有得罪过别人，或者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的确是有罪的事情，或者真的在我们的身上做了一些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我跟你说这一个网罗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 这个约瑟的兄弟们，他们在这个时候马上就说什么，这场苦难临到我们一定是因为那个原因。那我就想到哈，今天如果我们要讲医治的话，我也要在这里特别讲哈，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当中哈，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也许遭遇到一些的灾难，遭遇到一些的苦难，或许他们在身体上有疾病哈。我个人认为哈，每一个人都会有苦难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世界上充满了苦难哈。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面就怎么样，就有平安哈，这是一方面。但是有一些人，他也许在遭受苦难的时候，真的是因为过去所做的事情有苦难临到，这也是我们圣经上所看到的。但是今天我们做一个在旁边的人哈，我自己认为我们不要看到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去控告他说啊，一定是你以前啊哈做了什么什么坏事哈，或者你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哈，所以今天呢神惩罚你。那我要讲的是，如果真的我们心里有做亏心事，不需要别人告诉我，我自己就会知道，对不对？好，所以你有没有碰到过？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子也许你今天那个开车的时候出了一个大车祸哈。我跟你讲，不要别人说你，如果你自己有做亏心事哈，或者你自己心里有一些那个不对的事情，你就会说，哎呀，一定老天在惩罚我哈，让我今天出车祸哈。那么有些人，你自己里面可能有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或怎么样，所以你连打一个粪嚏感冒一下，你就说，哎呀，现在老天在惩罚我哈。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里面马上自己好像就有一个良心，就有一个东西就会来提醒我们。那么因此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不管是看见别人在愁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用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去定别人的罪，因为神让他里面的良心还有圣灵的责备就已经会在那个人的心里面啊。这个不是我们来做裁判，来做审判官的时候啊，哈利路亚哈。所以求主来帮助你，也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的兄弟，他们自己就知道这场的灾难临到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一个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来来回回啊，好几次，最后呢，这一个约瑟就跟他们的兄弟们来相认哈，来相认。那我们看到，当约瑟跟他们的兄弟们来相认的时候哈，你看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要再一次提到犹大哈。犹大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犹大都非常的怎么样呢？非常的主动哈。那么他好几次都在他父亲的面前哈，怎么做担保？有没有看见圣经上说他做担保？好，那么在神的面前做担保。那么这个犹大也好几次在他们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哈，他都挺身而出，犹大都在那里愿意出来说话哈。比方他劝他的父亲他做担保哈，他说因为约瑟在那边的时候，因为他们都那个约瑟认识他们，可是他们不知道约瑟，所以约瑟把家里面每一个兄弟哈的状况都知道，还问他你父亲怎么样啊？你还有个最小的兄弟，你一定要把他带来哈，你不带来的话呢，这些就不能让他们再去拿粮。他说你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小兄弟带来，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为难的事情。而每一次这些为难的状况里面，都是谁出面呢？都是犹大。你有没有看到都是犹大出面，他在父亲面前劝说，他在父亲的面前愿意承担哈。那他甚至愿我们就看见犹大就是不住的在那里好像表明出来一个神以后在犹大身上所要使用他的一个一个器皿啊，就把它使用出来。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看见这一个犹大哈，虽然他过去有做过跟他玛中间的事情，所以我们更看见人有的时候真的在神眼中的那一个器皿啊，被神所用的器皿，不见得是非常的完全啊。我们常常觉得我完全以后才可以被神 神所用。你看见在整个过程里面并不完全，其实也显明出来谁那个神的心意跟神的定义哈。那么就在这个犹大身上，那么当然我们也从这个过程里面也看见这个犹大哈，基本上他的 character， 他的心意里面，这个他还是什么？他是很。是一个蛮柔软的人哈，所以他看到他玛跟他这样子说的时候，他马上可以承认说啊，你比我更有义，对不对？他的心里柔软。那么我们看到犹大的时候，你看到他整个 character， 他可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甚至于当约瑟当时其他的兄弟要把他放在坑里面要杀他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怎么样？他也有那个好像那个心里就非常的柔软哈，他也希望能够劝阻他的兄弟们不要做这样子的。恶事啊，所以我们看到犹大还是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 character， 这个 character 也在神的里面被神所用。不过，只是犹大也有软弱的地方。那我每一次想到犹大的时候，我也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许也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失去了我们原来有的这一个 character， 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个这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性情哈，如果我们持守我们的性情，我们仍然可以看见，我们可以被神所用，我们可以被神更新，我们也可以被神来调整。那好，当现在他们整个的去到这个约瑟的面前，要与约瑟的约瑟要跟他的兄弟们来相认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实在让我们看见非常的宝贵的几点。好，那我们翻到我们就看一下创世纪第45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当约瑟要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他第一个约瑟性情中人，所以他放声大哭，他不但放声大哭，他的兄弟们都很惊慌，他却对他的弟兄们说，你们近前来看。好，那么第五节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那么第七节约瑟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我们看见约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瑟他清楚的明白一点，他能够来到埃及，这是出于神的谁的意念呢？这是出于神的意念。他说，神把我先差到这里来，他没有一点责备他的兄弟，反而在这里安慰鼓励他的兄弟们说，从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他反而安慰他说什么？你不要自忧自恨，因为这是谁的？出于谁的心意呢？这是出于上帝的心意，这是神有计划。他就把一个好像一个很坏的一个环境哈，他却看到什么？神工作的法则，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点。他可以看出来，他来到这个埃及，这是有上帝的心意。所以神实在可以什么？神是可以替人改命的神哈，神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中间，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一个愿意遵从神的人，神就会有给我们转弯的机会。神可以让我们可以从，所以难怪刚才我们讲约瑟能够在那里做一个见证，说什么？约瑟能够说，神可以使我在受苦的地方能够昌盛起来，这是约瑟的看见，这也是约瑟的学习哈。那么在这里他懂得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意思，是神有计划的。他能够在这里，他能够安慰他的兄弟们不要自怨自哀，他能够出安慰的话语，也表示什么？约瑟愿意饶恕他的兄弟。第三个，我觉得还有一点也许以后我们读旧约会经常看到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哈。 神在约瑟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要为你们存留什么余种，为你们存留余种。你知道这个存留余种好，也是讲到以后犹太人，或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都看见好，神都为犹太人在各式各样环境里面总有留下的余数，有没有？圣经上在旧约里面你常常看见这个余数啊，甚至于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在罗马书里面看到神怎么样有留下这个余数啊，这个余数这个余种都是上帝的心意。你看啊，现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哈，1948年犹太人才复国哈，在这将近2000年的王国里面，神仍然为他的子民留有余数。这个余数什么？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从约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神为他的子民是留有余数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在这里再次呼吁哈，我们要为犹太人祷告，要为着上帝的计划，为着这个存有余数来在神的面前祷告。那么这几天在耶路撒冷，你看那个还有那个美国副总统哈，现在也在那个以色列做这个访问哈。那么我们看见以色列真的是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压力，很多很多的好像一直要他们放弃很多的东西哈，可是我要说，我们要为上帝的计划仍然要祷告，要求神为他的子民那个神的心意里面所留的余种仍然什么，这是出于上帝的心意。我们就要为以色列的余数来祷告，让这些余数余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信神，能够得到这救赎的恩典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么早的时候就看见约瑟的时候，神就已经为他的子民存留余种，存留余数。那么好，那我们也看见当这个约瑟在这个时候跟他兄弟相认以后，他就要请他们把他的父亲带到埃及来哈，然后跟要带到埃及来。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当这个雅各哈，他这么多年来都不知道约瑟还活着啊！上次我们也讲，当他知道他儿子死的是那个没有的时候，其实他的心已经什么，已经死了，跟他儿子已经死了。但是这一次呢，当他忽然发现这个约瑟还存在的时候啊，他真的是好像没有办法接受一样。但圣经上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啊，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雅各心就怎么样苏醒过来了啊。那么苏醒过来以后，那么他很希望在他没有死以前能够跟约瑟能够见一面，所以也表示这个老雅各他愿意去到这个埃及。但是呢，他去埃及这件事，我们也再一次看见，这也是出于上帝的心意。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对雅各说话哈，再一次对雅各说话。创世纪第46章，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哈，雅各神有没有给他改过名字？有，给他改过几次名字？其实神为雅各改名是改过两次名字，两次哈，都告诉雅各说你要改名叫以色列。一次是什么？是在上一次我们提到在那个亚伯渡口跟神摔跤的时候，神给他改名哈。后来神跟他说你要回到你自己的本家本族的时候，神又再一次跟他坚立那个所立的约，再一次告诉他说你的名字要叫什么？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好，那么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以色列意思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里面就讲到神的全能，神的力量哈，那个 power of God， 在神的右手中的力量。那么另外以色列还有一个意思哈，是讲到神的王子，神的王子。所以我们看见那么神像雅各显明出来，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表明了上次沙利也跟我们分享到，表明了 雅各要跟神一起的来同工，他要看见神就是他的能力，神是他的力量。好，但是改名这个以色列也看见神为以后这个以色列民来做铺路的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一共有怎么样，有12个支派。好，所以当神每一次要提到整个国家的时候，要提到以后这个民族的未来的时候，圣经上就会用以色列这个名字。所以在创世纪46章就讲，他不是说雅各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士巴，在圣经上说什么？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来到拔示巴。那么神在异象，他就跟向神来献祭。那么神也在异象中就对再次看到说，对以色列说。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一个雅各带着他所有的要去埃及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所看见的是这一个民族，是这一个神要做的工作，是神的这一个计划，是这一个这一个神所拣选的族类啊，要被建立的一个时候。所以神在这里对异象里面对以色列说什么？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不是说雅各哈雅，神先对他说什么？以色列，对以色列来说话，对着这一个民族来说话，对着这一个以后神要成就的工作来说话。所以神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什么？成为大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对他呼叫说以色列，以圣经上记载以色列的时候，表明了神要使他成为一个大族。哈利路亚，神要与他同去，并且神跟他说，约瑟必要来为你送终。好，哈利路亚。因此呢，我们接下去我们看圣经上的记载就很有意思，当提到要成为大族的时候，创世纪46章就开始提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名字，他每一个支派，好，每一个支派的后代如何，这个12个支派的状况怎么样。好，我们很快的再跳到26节。好，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多少人？共有66个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圣经上七十人非常清楚的记载到有多少人呢？有70个人。哈，好，那我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哈，有没有人在我们的教会知道我们教会从开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开始的时候有多少人啊？嘿，你们怎么知道？你们都知道啊，感谢主哈。那我们很多人是教会第一天就在这里的哈。那我们感谢主，所以我每一次读这里，我也很感恩哈。我们当时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开始成立的时候哈，差不多就是70个人左右。那其实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我们是70人左右，我只是想到说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大概成立2年还3年以后哈，就有一个姐妹，她本来在一开始在我们教会，他是做招待的人，那么后来他就离开我们中间到德国去，后来两三年以后他回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就非常惊讶说我们的教会增长怎么这么多人。所以他就讲，他说哎呀，我离开的时候我们教会只有70人啊，他说现在怎么变成那么多。我说你怎么知道你离开的时候我们教会下，他说因为我那时候做招待，每一个礼拜都数人数啊，哈利路亚。所以我后来发现，哎呀，我说招待很宝贵耶哈，做招待，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做招待，你不要以为你每一个礼拜数的那个人数哈，那个随便数数，不要随便数数，你要什么真真实实有真实的记载哈，因为神也许透过你成为一个教会的记录，一个 history 的那个记录者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即使我们每一个侍奉里面都能够看见神都可以透过我们来成就很多的美事。好，感谢主。所以当时的雅各他们这一个家族，这一个以色列这个家族啊，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一共有70个人。那么当他们到埃及的时候啊，这个约瑟就非常的那个很有智慧的，就把他们安排在那个 哥珊地，好，安排他们住在兰塞那个哥珊地的地方。好，那我现在要请大家注意一点，好，当他们来到哥珊地的时候，为什么雅各把这一块地图要分给要让跟去法老求啊，跟他说要把这一块地业给他的家族呢？那那个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46章的第32节啊，他跟法老说要这块地的时候，他说他们本是牧羊的人，是以养牲畜为业。好，可见哥珊地这块地图是什么？最适合做什么？养牲畜的，最适合做什么？牧羊的。好，这一块地图最适合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跟他们要求这一个地业成为他成为他们的地业。好，好，那我请大家注意看46章的第34节啊。那因此呢，法老就在那里说，他说你们可以住在哥珊地，你们可以住在哥珊地，可是请你注意下面一节哈，他说因为凡怎么样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哈，埃及人不喜欢什么牧羊的，而且不但不喜欢，圣经上记载说牧羊的都被怎么样，埃及人所厌恶，被埃及人所厌恶。你把这个放在头脑里啊，去想一想，埃及人都讨厌什么？牧羊的。好，我们现在翻到出埃及记啊，我们翻到出埃及记，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当摩西的时候，好，摩西对法老说啊，容我们的百姓去，好，我们不但要去，我们还要什么？把祭祀神的祭物也要一起带走，好。那么我们当然知道，摩西去跟法老要求的时候，一共有什么？有10次，对不对？好，到最后一次的时候，碰到那个孩子都要杀死，好。但是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8章，出埃及记第8章，好。第8章的时候，摩西去要求法老，好，我们看一下第8章的第25节，好，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啊，你知道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是什么？羊。羊。这个时候啊，大家看到没有，创世纪里面讲到他们住在哥珊地，他们是牧羊的，这个是什么？是埃及人怎么样最厌恶的。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第8章里面讲到，我们要把你们最厌恶的羊啊，要怎么样呢？要拿去祭祀。所以你叫我们留下来这个，可是我们要祭祀的是羊，如果你不让我们去，我们岂不怎么又被你们用石头打死吗？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好，我们再翻到圣经希伯来书，好，翻到圣经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11章，好，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一起看一下第26节，好，第26节，我们先看希伯来书11章26节，是讲到摩西，好，他说26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摩西呢，当时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给我们解释到，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怎么样，更宝贵。其实弟兄姊妹，当摩西那个时候他不肯在法老宫中的时候，圣经上在旧约里面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他不肯留在法老的宫中，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不愿意享受什么最终之乐，因为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而且呢他愿意去看望他的希伯来的兄弟。那么但是希伯来书里面就给我们解释到，摩西当时在他的灵里面，在他的心里面，就他就看到什么，为基督所受的羞辱，受的凌辱是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阿们。所以这摩西在当时就有这样子一个信心。好，那我们再看十一章的第28节，哈，他说，他 他虽然那个时候摩西还不知道，还没有知道主，可是他在信心里面，十一节后半，二十七节后半段就说，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可见摩西能够这样子做，在他的里面，在灵里面，他已经看见了什么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二十八节说到，他因着信就守什么呢？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好，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头来思想。好，你看哈，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一个逾越节什么被献的羔羊，哈利路亚。所以在摩西的时候，与摩西在那里离开法老宫中，要把那个要去祭祀神的，我们就看见什么？看见要祭祀那个羔羊。那个羔羊虽然凭信心里面就已经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主，阿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羔羊所预表的耶稣基督要除去世人的罪孽。那我们看见创世纪里面，当约瑟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家族安排在这个歌山地，并且特别讲到什么牧羊的是为埃及人所厌恶。弟兄姊妹，虽然这个世界好像拒绝耶稣，这个世界看羔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重要，甚至于是厌恶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在属灵的里面，我们却看见这一个羔羊的宝血要洁净我们，要做要把这个救赎的恩典所带给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好像看圣经的时候就觉得真是有意思哈，圣经里面真是给我们记载到让我们能够全盘的来认识我们这位神，他就是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虽然被世界所拒绝，被埃及所拒绝，但是却是我们救恩的根源，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当这个约瑟把他全家都带到埃及的时候，那我们也看见带到埃及，他们就在埃及这块地图上又在这个雅各去到埃及的时候，本来是130岁他法老问他说，你年平生的日子多少？他说，我的日子又苦又短，只有130岁。那么圣经上讲到，那真的那个雅各是他列祖里面年活得最短的哈，他是147岁的时候要死。那么我们看，因此他在埃及地大概住了17年哈。那么创世纪47:28讲到，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那么很宝贵的是，当雅各在14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死期要临近了哈。那么他死期要临近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儿子约瑟说，我要为你来祝福哈。那么雅各147岁，虽然他眼睛昏花，可是他灵里非常的清楚，并且雅各是扶着杖头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感谢主，雅各是一直到他好像那个属灵的光景越老越好哈，虽然快要临近死亡的时候，却是看见他好像灵里面的一个高峰哈。我觉得雅各真的他灵里的高峰是在他快要死的时候哈，而且哈我不晓得当你读圣经有没有觉得这几个人都很奇妙，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约瑟哈，他们死的时候自己都知道死期临近了。哎，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些人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等一下看约瑟他们要死的时候自己都很清楚。哎，我觉得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福气耶他们要临死的时候自己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他们要临死的时候就可以好像今天我们来讲就交代遗嘱了，交代后事非常的清楚哈。所以他再一次就把约瑟叫来，就跟他说，你这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都要归在我的膝下哈。那么因为我的神，全能的神这样子来显明。你知道还有一个很特别这个雅各在为约瑟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本来右手是长子，对不对？可是呢， 这个雅各却把他的手交换过来，把那个长子的祝福什么好像按在这个以法莲的身上。当时约瑟看了以后很不高兴哦，说哎，这怎么可以这样子，马拿西是长子哎，他跟爸爸说不对，要把手放回来。雅各居然说什么，他说这是，他说我知道，他就一定要这样子做。好，那么而且呢，这个雅各来为马拿西跟以法莲来祝福的时候，哈，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在创世纪48:19，哈，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啊，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啊。你看哈，雅各是一个很有，如果以今天我们的话语说，他是一个先知，好，他有这一个先知性的话语。他在祝福的时候，一方面他知道将来小的要大过大的，好，另外一方面他在祝福的时候，他就已经说马拿西，哈，我要特别讲这个。他说马拿西以后要成为什么多族。成为多族 all nations， 好，成为多族，不是只有一个族成为什么多族。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历史，好，你就知道当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南国北国的时候，南国是什么犹大，好，北国是讲到什么以法莲，对不对？好，这在圣经上讲到。那你说那马拿西呢？你知道当圣经上讲到以色列后来在南国北国里面，北国是怎么样先等于说被灭亡的，好，当北国被灭亡的时候，你要知道马拿西，好，马拿西所代表的，我们就看见这个北国这个马拿西这个所代表的是多族的，因为在北国里面被灭亡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通婚啦，好，现在你基本上你去以色列，好，基本上你问每一个人，你问他说你是哪一个支派的，不是犹大族就是什么族啊，就是利位，好，不是犹大族支派就是利位族支派，其他什么都被分散在世界的各族各国去了，哈。那么所以我们看见他讲到你兄弟的后裔要成为什么，要成为多族，哈。好，哎，我不晓得我讲清楚了没有，对不起，我应该这样讲哈，不是马拿西，我要讲是以法莲，哈，就是说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什么多族，是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什么多族，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法莲的后裔，他在这个亡国以后，哈，他真的是成为多族，因为被分散在世界上的其他的地方，那么而且呢都什么有通婚等等，好，那么所以现在基本上犹太人当中或者以色列人当中最多的族派就是犹大族，犹大支派跟利未支派，好，我还记得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每一次都想我碰到以色列人就想问他说你是哪一个支派的人，好，那么那个后来上这几年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导游啊，他说这还不简单，好，他说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犹大支派，所以我问他你是哪一族，他说这还不简单，我就是犹大支派啊，因为什么所留下的余数其他什么都已经通婚，好，那不过这个十二个支派到每一个国家通婚以后到一些国家以后，现在呢在回归的人哈很多，那现在犹太人他们在算支派的时候，或者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时候，都不是用父亲来算，都是用什么母系来算，母亲来算，好，所以呢你看曾经来过我们教会的那几位犹太比方说那个Tsukihara， 好，他就什么他娶了一个犹太人的太太，好，所以他就什么他就被称 为是以色列人哈。那以前我们的David 跟 David Davis 哈，他是娶了犹太人的妻子哈，所以他变成什么？他变成以色列人哈，变成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都是什么？都是按照母系来计算哈。那么在中国哈，在中国你知道在中国开封的地方还有很多人都被称为什么是犹太人嘛哈。在中国的开封，那么中国的这些开封的这些犹太人呢，那么按照我们的导游哈，还有那个以色列的那边的人就跟我们说，他说中国的开封的犹太人，大部分他们的后代哈都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马拿西的支派哈，大部分的是马拿西的支派到了中国，后来跟当地人有一些通婚哈，所以是什么？是马拿西的后代。当然不可能说每一个啦，不过就是说大部分哈。如果我们去看这些还蛮有意思的。好，那我们看见这里这个以法莲跟马拉西哈，就看到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好，那我们在创世纪第49章里面，就是当雅各知道他自己要去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孩子哈都叫到他的面前来，就为每一个孩子都把他们日后的事情告诉他们。那么当然在这些日后的事情里面，12个支派里面大部分都是有祝福，但是有两个支派是没有祝福的哈。这两个支派是西缅跟利未。特别讲到因为他们什么当时哈那个切断那个在抵拿的事情上面哈，所以那个怒气暴烈可咒，所以西缅跟利未两个兄弟雅各为他们基本上不是祝福啦，等于是一个咒诅，而且还说什么我的心我的灵不要与他们同去哈。那么但是到了49章28节后面说，以色列为他12个儿子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哈，都是按着什么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所以在这个对这个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说话的里面，把这12个支派把他们未来的事情告诉他日后的事情，对雅各来讲他是把他什么日后的福气要告诉他们哈。那么而且都是按照什么个人的福分，换句话说，这个父亲到他快死的时候，他非常了解他12个儿子的状况怎么样啊？他年轻的时候大概不知道哈，他现在快死了，他可以按照每一个人的福分来祝福他们。所以弟兄们鼓励你哈，认识你的孩子，为他们来祝福；认识你每一个孩子的不同，为每一个孩子来祝福哈。那说真的，这个雅各比他的父亲强多了，他比以撒年老的时候强多了。以撒年老是只有2个儿子，为他祝福的时候，他的那个姨嫂还说：“父亲，你难道你能祝福的只有这一点点吗？是吧？我跟你说，邻里不清楚的时候就没有祝福了哈。”那么雅各呢，年纪大了，他到这个时候，我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属灵最高峰的时候，所以12个儿子，你看他的祝福多丰富啊！12个儿子都为他们祝福哈。好，那当雅各要死了，他这时候他交代他的遗嘱哈，他就说哈，我要归到我列祖那里去，因此呢，你们要把我埋葬哈。埋葬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有提过，要跟什么？跟他的父那个亚伯拉罕、以撒哈，都要埋在同一个地方。哎呀，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哈，当他在埋葬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下哈，我要稍微提一下这个利亚哈。你知道利亚哈，上次我们讲到利亚呢跟雅各结婚的时候哈，是什么？雅各看见他就怎么样，我上次说不但不喜悦他，就怎么样，就恨他。所以利亚很可怜哈。那么利亚跟雅各的婚姻里面蛮可怜的哈。后来为了好像比赛生孩子这样子一个状况，但是呢，我要说哈，这个利亚呢哈，他还是很有祝福的。神实在是给利亚很多的恩典哈。这个利亚死的时候哈，他是跟雅各葬在同一个坟墓里面。哈利路亚！你知道 雅各虽然很喜欢这个拉结，可是拉结是什么？难产死的，在半路上死了，必须要埋葬嘛，所以埋葬在以法他。我们上说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那么当然也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出生的地方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利亚，他的福气哈，他最后怎么样？他跟雅各葬在同一个坟墓里面。哎呀，我觉得这也是神给他特别的一个好像一个恩典哈，跟他的丈夫葬在同一个墓里面。当然有些，也许有些弟兄姐妹说，好亏哦，怎么到死的时候才葬在一个墓地里面？可是你从属灵里面，你真是看到那个神哦，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神，在他死的时候还能够跟他的丈夫站在同一个墓园里面。有的时候我想想，我说如果我们从现今的角度看，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明白，我们都觉得好亏哦。比方说摩西啊，你也觉得说摩西太亏了，这一辈子哈，那个最后40年这么辛苦带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最后他死都没看到。可是你说真是美是美在哪里？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摩西跟耶稣一起在变化山上哈，一起谈话，哈利路亚。所以什么？这是在以后在灵里面，在天上的一个光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说，我们不能够定睛，把我们的眼目只放在这个世界，在眼前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在神里面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哈。我们要为后代的子孙能够看见那个上帝的恩典。好了，当约瑟雅各去世以后，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死了，就心里想哈，所以这个都是人心里的一个情况。他的哥哥们就说，父亲死了，约瑟一定怀恨我们哈。你看，这是人的想法哈。他说约瑟一定怀恨我们，然后还说一句话真有意思，他说他一定会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他们现在知道我们待他的是恶，足足的来报应我们。你看人哈，自己做亏心事就觉得别人会这样子对待我们，可是没有想到约瑟真是宽宏大量。好，当他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圣经上没有想约瑟说，你们说的对极了，我现在就要这样足足对待你们。不是，约瑟在这个时候听见这样话，圣经上跟我们记载，约瑟反而哭了，他哭了，他再一次在这里对他的兄弟们说，好，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再一次提到，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的眼睛看得很远，他很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哪里，所以他反而可以来安慰他的兄弟们。他反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里面不带着恨，他的里面却带着怜悯的心肠。所以约瑟在这里对他们几次的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在这里他再一次的来提醒他们，这是出于上帝的意思。他也再一次在这里，他给他们讲那个话语太宝贵了，他说我必养活你们。约瑟说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什么？他不只是养活他12个兄弟而已，他说我必养活你们的妇人以及你们的孩子。换句话说，我不只是要顾念你们，我要顾念你们的太太，我们要顾念你的 next generation， 你的下一代。好，还用很多亲爱的话来安慰他的兄弟们。你看约瑟什么，他里面是真正完全的饶恕他的兄弟。好，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约瑟也要死了。好，圣经上说约瑟是活了110岁啊，比他列祖又短一点性命，所以这个看到人现在寿命越来越短哈。那个活到110岁，但是约瑟也是，他知道他要死了，所以他再一次什么交代？他交代的时候跟他们说哈，他说神必定会看顾你们，可是你们不要把我的骸骨埋在埃及，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带到哪里去呢？带到神所应许的之地，哈利路亚。所以约瑟怎么样，在他创世纪结束里面，我们看见他纪念上帝所立的约，他纪念神的心意。我们上次说神的约里面包括了人民、地土、 国家。所以在约瑟这个时候，他要临死了，他特别的交代，我不要把我葬在埃及，你要把我的遗骨移到所应许之地。那么因此呢，换句话说啊，我们后来知道，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在埃及地哈等等400多年的时间，都是什么约瑟的骸骨跟他们啊一起都在那里，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哈，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记第24章哈，约书亚记第24章特别讲到，连那个时候连约书亚都要死了，都要死的时候，重新记载到这里哈。约书亚记第24章里面讲到，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所的子孙所买的那一块地。换句话说，到约书亚的时候，到约书亚要死了，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怎么样才把这个约瑟的骸骨安葬？好，按照约瑟的遗嘱，你说经过多少个 generation？ 好，起码超过4个 generation， 因为以前的一个 generation 一代就是100年，好，所以超过这么多的日子里面，他才被安葬。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说，在创世纪约瑟要死的时候，他都什么？他是怀着，难怪希伯来说这些信心的伟人，他死的时候都是存着什么信心所死的。在他死的时候，都还没有看见将来的事情，可是他是存着信心死的。哈利路亚！好，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可以看见整个创世纪好像就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也可以看知道说，其实从约瑟的身上，好，为什么约瑟这么重要呢？在约瑟的从创世纪37章一直到50章，有将近13章的经文里面记载到约瑟的事情。因为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见约瑟的这一生也反映了耶稣的一生。好，那么我们看见约瑟，如果我们把约瑟跟耶稣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看到约瑟是父亲最爱的儿子，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什么？爱子，爱子，好，都提到爱子。我们看到约瑟是牧羊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什么？是一个牧羊人。好，我们看到约瑟，当他在被出卖的时候，他本来是放在坑中的。好，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也是什么放在坑里面，哈，这代表了那个耶稣基督要在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约瑟也受试探，可是约瑟在试探当中没有犯罪，主耶稣基督也受过试探，3次试探，耶稣却胜过那试探。我们看见约瑟被出卖，耶稣怎么样也被出卖。好，我们看见这一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你看主耶稣什么？在何西阿书里面也讲到，神说，后来在新约里面讲，神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长子来，招出我的儿子来，因为主耶稣怎么样也到埃及哈，从埃及被招出来。那我们看见约瑟呢，他懂得赦免跟饶恕他的兄弟。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见那些逼迫他的人，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主耶稣却在那里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看约瑟，他在受苦的时候，他是一直地位，好，他一直到什么？到监狱里面去。可是约瑟在他受苦之中，他却被提升到皇宫里面做宰相的位置。我们看主耶稣这一从高天降在世界，好，后来又被钉十字架，被埋在坟墓里面。可是当主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现在怎么样？升在高天，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约瑟的一生也反映了主耶稣的一生。好，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那我们现在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创世纪我们已经好像是读完了，但是主，我们求你的心意，求你的话语仍然存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 让你的工作，哦，主让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哦，不会因为我们读完了创世纪就结束了。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的道路都在你的眼中，都在你的心意里面。主，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来死的，因为他们死的时候都还没有看见那要成就的事情，但是他们却在信心里面从远处望见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主，我也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生活环境里面，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里面，现在的生活里面，主，许多时候，哦，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信心，哦，主啊，把我们的眼界放得更远。主，我们今天就交在你面前，求主你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开广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在受苦的地方可以昌盛起来。主啊，也求你使我们能够忘记我们的苦楚。主啊，让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像雅各一样，能够到死的时候，主，我们都能够来敬拜你，让那个敬拜你的心、依靠你的心，主在我们的里面是越来越多，哦，主在我们的里面是越来越提升，主在我们的里面是能够祝福我们下一个 generation。 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下个礼拜见，哦，不要不要来上课，哦，要验收一下。